OK，好，听到吗？行。生命记十二章呢，我们上次分享的一个要点啊，就是到江启明从那个地方出命。这是十二章最重要的点。这是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核心目的啊，不仅要让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更加要将那个地的偶像假神从凡属耶和华的地图上面除灭。要在这个视角当中去理解以色列约书亚带着神的百姓怎么在迦南地征战，将东方三十一个王高高挂起来。那么在生命记十二章呢，它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我看一下今天的时间啊，我们尽量把它讲完。有一个点呢，把它是稍微简单一点啊，就是从十五节开始啊，就是从十二章的十五节开始，耶和华神不断的吩咐他的百姓啊，就是在各城里，你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和鹿一般。只是不能吃血。你的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牛群、羊群投生的、许愿的、举祭，不能在你的城里吃，是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就是那独一的敬拜的场所，那个面前去吃的。所以这里呢，有讲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可以按着神所赐你们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吃肉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了一个区分。原来以色列百姓吃牛羊的肉，一般都是吃献过祭的，就是平安祭之献了平安祭之后的。但是现在呢，进了迦南地之后呢，是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想要吃就可以吃。并且呢，洁净和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就意味着这件事情的，它已经和原来的整个献祭的体系当中的那个吃肉把它分开来了。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呢，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够吃的。这是第一，第二，再次强调所有的这些祭啊，他后面还会再强调一次，这些祭、这些举祭、平安祭，你们仍然是要奉到耶和华所指定的那个敬拜的场地那里去。只有在那里可以献祭给耶和华。好，然后从十五节到一直到27节，他在这里在强调吃肉的时候呢，摩西不断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吃血。在这里屡次强调，至少强调了，对，应该要有。3次啊，就是不断的强调说不能够吃血，所以呢，我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之前在这个诫命呢，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九章，就是在定摩押呃在进挪亚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吩咐了。就是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所以这个神的一个命令的最早是在挪亚之约当中对挪亚的后裔所讲，但是在创世纪第九章所讲这件事情的背景跟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现在的这一段的 现在的在这一段《申命记》十二章当中，神借着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强调了这一点，对象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别的。挪亚之约是一个根基之约，根基之约就意味着大洪水之后产生的所有的人都是方舟的后代，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它是一个根基之约。挪亚生闪、含雅弗。但是《申命记》十二章，摩西所面向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所以在创世纪第九章，神说不能吃血的时候，他也提到啊，血中带着生命。但是我之前在解经时候跟你们讲过，如果只是为了怜惜生命，那为什么允许他们吃肉去杀死其他动物啊？所以这里的血中带着生命，在挪亚之约当中，在那样的一个啊，对所有人挪亚的所有的后代的这个概念当中，他们是体会不出这个事情的意思的。但是呢，要在这里，以色列百姓可以慢慢的体会得到，因为在这一段《申命记》十二章，当摩西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吃血的时候，他同时强调一点，强调什么呢？血是用来做什么呢？你们刚才有没有读到《申命记》十二章？他讲到的血是用来做什么呢？当他讲到不能够吃血的时候，24节，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这个是指，就是你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但是你们在各个城里面随心所欲的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肉，但是不能吃血，要把血要倒掉，如同倒水一样，血是生命。好，但是在下面27节，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那个以色列人要献五大祭物啊，除了素祭和赎愆祭之外的三大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燔祭是这个祭物的肉和血都要切成块，完全烧在耶和华的坛上。平安祭的血也是要倒在耶和华的坛上。赎罪祭的血是要倒在坛的脚上啊，就是脚边。血你是不能吃的，在挪亚之约当中，只是提示血好像里有生命，所以这时候的含义是没有完全展开来的。那么到了申命记十二章，面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一个上帝的选民，你会发现，在这里不能吃血，是因为血要倒在坛上的。我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这个血要倒在献给耶和华，倒在坛上，什么意思？这就如同脂油要把它烧掉，对吗？脂油要把它烧掉，是因为脂油是上好的，献给耶和华，你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为什么血也是不能吃的？而是要献在，你看到没？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我刚才讲了，平安祭、燔祭、赎罪祭，它都是要围绕这个坛，要么坛上，要么坛脚上。好，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血是什么的血？这个血是什么的血？是祭牲的血，是羔羊的血。这个血，它倒在坛上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个羔羊被宰杀。羔羊将他的生命替代献祭的人献给耶和华，对不对？那么血又代表生命，明白吗？血是代表生命的，所以呢，他把这个连肉带血献在坛上，就意味着这个羔羊的生命已经完全归给耶和华了。羔羊被宰杀了，羔羊替代受犯罪的人被宰杀了，命舍掉了。 所以这个血呢就被倒在那里了。所以你再看啊，在挪亚之约的当中，只说了血里面有生命，但是根本没有牵扯到献祭的事情的，这个是根本联系不起来的。这是因为挪亚，那是我刚才讲，那是根基之约，这世界上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摩西所面对的是谁？所面对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是上帝特意的选民。只有神的选民才有献祭制度。只有神的选民的罪才可以透过上帝的恩典，叫做献祭制度来洁净，明白吗？现在到了，现在我们谈的是一种特别的启示，是特别的恩典，是对他的百姓的特别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呢，就进一步的告诉给他们，这个血不是用来吃的，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血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它是这个羔羊的血是献在坛上的，归给耶和华的，因为这个羔羊替我们的罪死。好，这是第二段经文，第三段经文，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所以这就是你要从整本框架当中去研究这个命令，不要像很多基督徒一样啊，只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吃血，凡是血我都不能碰，这是我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把它当成一种宗教礼仪这样去看待，那就你就不明白了这个命令背后的属灵含义，这样的递进。等到第三次讲到吃血，重大的改变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等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是用来回应他是生命的粮。既然他是生命的粮，所以你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犹太人就完全不明白了：我们连动物的血都不吃，怎么可能吃人的血？吃人的血就意味着要杀人，我们怎么可能去杀人？我们怎么可能去违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但是耶稣就是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跟我没份了。好，所以到了这里，你们把这三件事情把它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稍微明白了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的脉络。在挪亚之约的时候，上帝这个奥秘只是说了，你们不能够吃血啊？为什么？因为血里含着生命。你们离。也是当时的人领受这个命令，哪怕是挪亚，他都是不明白的，不明白这个命令的本身里面所蕴含着什么。然后到了以色列选民的这个里面，他就开始知道了，上帝强调的是，这个血是在这个祭牲当中所流出的血，是要献在耶和华的坛上的，因为那个祭物羔羊为你流血。那么同样，所以他们也不能吃这个血。那么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突然命令他们要吃血，并且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你们就跟我没有份了，就得不到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了，就得不到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了。”所以你们看到没有？发生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发生在哪里啊？你们知道吗？发生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羔羊。所以他是来流血，意味着是为我们来赦免这样一个命的，他是赎罪祭。哎，但是赎罪祭的血我们也是不能吃的呀，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啊。耶稣基督说他是赎罪祭，OK，你是赎罪祭，你是神的羔羊，你为我的罪舍了，你是赎罪祭。但是在旧约，赎罪祭的血同样也是不能吃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因为他是复活的羔羊，懂了没？没懂。在旧约，这些羔羊杀了之后，他会活吗？他不会活的。旧约的羔羊，他是用他的命，一命抵一命，他来抵掉罪人的命。耶稣基督是被杀了，他是为你抵命了。但是他复活了呀，他是死里复活的羔羊。我以后还会跟你们讲，他还是什么羔羊？我会跟你们讲两个定语。现在你要明白，他是死里复活的羔羊。死里复活的羔羊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他不仅是要为你舍命，还要赐你生命。旧约的献祭的条例只是将罪，现在我犯了个罪，我杀人了，我犯奸淫了，然后将这个罪归在这个祭牲身上，我按照条例，我献什么祭，献什么祭，献什么祭，OK，我只是解决罪的问题， 解决这个罪行好像污秽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得命，没有得到那个洁净的生命，明白吗？但是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羔羊，知道吗？所以他不仅他的血要为我们洒，我们还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当他死里复活之后，他里面就将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就要赐给凡信靠他的人。这个是个重要的点啊，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血，他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宗教理由，我从小不吃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三件事情的脉络，这个三次不同的谈到不能吃血，彰显了上帝旨意的慢慢的展开来，知道吗？所以这个呢，我要在这里提一下，因为这个生命记十二章呢，因为摩西五经快要讲完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知道它的来源在哪里。摩西五经当中是在哪里强调这一点？就是在这里强调。OK，我们还有时间把第三个也把它讲完。啊，就啊哈啊哈，等一下，等一下，我问一个，那个旧约他们没有得命，怎么得救？很好，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因为羔羊还没来。真正的羔羊还没来，耶稣基督还没来，复活的主还没有来，那他们怎么得救？靠着这个盼望去得救，他们没有吃到羔羊的肉，没有吃到耶稣基督的肉，我们是吃了耶稣基督的肉而得救，他们是盼望在盼望那个救赎出于耶和华，出于对基督的盼望当中去得救，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和复活之前，好吗？但是他们都是要唯独依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旧约的人的得救的方式，他的一个本质都是要依靠耶稣基督的，但是那种方式跟我们所经历的是不同的。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有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你们说，新约的百姓，你得到更大的恩典，所以你应该要有更大的责任。
那王老师，你是练以前的那些旧约的人？
嗯，什么？
你是练以前的那些旧约的人吗？
也是靠着
哪个以
信，
色列人？
就是那个
雅各以
雅各
色
以前那些人。
列。雅各，对，有人问，那么，等一下，有人问，那么雅各以前啊，就是亚伯拉罕，神在拣选亚伯拉罕以前有没有得救的人？那当然会有以诺，挪亚。也一样的，也是要凭着所有的人。当耶稣基督说他是唯一的救恩的通道的时候，是所有人都要凭着耶稣基督来得救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当耶稣说整个圣经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的意思，就是整个是在上帝的这样整个的历史的旨意当中，所有凡蒙神悦纳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好，这个问题我就不讲了。我是想要透过这个问题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一个旨意，它慢慢的一个彰显。好，现在我跟你们讲这一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生命记》十二章呢很奇怪，它那些重要的点都是至少强调三次。这段的经文是，然后你们刚才在读了那么多遍，发现还有哪句话强调了三次？嗯。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25节，你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28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生命记这里强调的这三点，直接可以对应士师记里面所说到当时的以后的以色列人，等到我们进了迦南之后，却任意妄为，是吧？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而且这句话可以直接涵盖到所有的列王记 啊，历代至以色列的那些君王，是不是？什么是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坏王是什么？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都是一样啊。好，现在我问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神借着摩西的口吩咐他的百姓说：“你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想一想，先给你们1分钟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首先，上帝强调的是什么？耶和华在强调什么？他的重点是在传递一个什么 message？这句话，耶和华只是在强调我们应该行善吗？做正确的事吗？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仅仅在，是不是仅仅在强调你们要做正确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跟我们说，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是吧？有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们要行善，但是这句话强调的是什么？很好，它强调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它和什么东西相对比？和你们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相对比，是不是？所以它的核心的 message 是什么？核心的 message 是什么？核心的奥秘是什么？如果你是神的百姓，你领受这样的命令，你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正、善、正和，是吧？善与恶，是不是？是由谁来判定的？神。人能不能判定？不能。只有你看他讲，你有2种标准，一种标准是在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说明你可以从耶和华之外自己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只有一个标准是在耶和华那里的，是由耶和华来判定的，这就是神赐下你律例典章，吩咐这一切话的目的。为什么要吩咐这一切的话？就是告诉你听，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说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方方面面都有标准，而这个标准是耶和华定的。什么叫做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百姓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就是将判断善恶的主权标准归给交给神，然后我顺服你的判断。好，那么这个事情，这个为什么特别重要呢？我刚才可以跟你们讲，从这里申命记12章开始，他开始讲这个事情，一直到后面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围绕着这个标准去看。如果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就得福，就被称赞；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就被上帝管教、弃绝。好，首先你从上下文来看，可以直接衔接到创世纪第3章夏娃的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 那亚当夏娃的犯罪当然很简单，他们就是不是神不要让他们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不要让他们分别善恶。神是不是要让我们傻傻的，只让我们傻傻的，只要就像机器人摁个按钮，它向前走就向前走，向后走就向后走，向左转就向左，向右转就向右转？不是的，上帝赐给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但是要使用这个自由意志顺服耶和华的命令，是不是？但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们想要自己像神一样，自己像神一样来判断善恶。你们知道在上帝眼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吗？
就是这种。
最大的罪就是像神一样判断善恶。好，像神一样判断善恶，用的标准不是上帝的标准，用的是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标准像神一样判断善恶，用自己的标准。像神一样判断善恶，他要我们做什么？用上帝的标准彼此劝勉、督责。所以关键是标准到底在哪里？好，给你们举个例子，给你们做一个应用。前两天那个。有弟兄姊妹给我分享一件事情，也先不说这些事情是什么真实虚构无所谓啊，这当然这种事情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生，分享有一个冒着耶和华的名的什么教主是吧？冒着耶和华名的某个教主啊，可能性侵了很多的女孩或者是怎么样啊，你们就打这种故事，你们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好，你现在听到这件事情，好，现在我问你们，你心里什么感受？很生气，是吧？很愤怒。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凭着他通天的手段，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你会更愤怒，是不是？你会更加觉得无助，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是吧？你会睡不着觉，假如我再把这个事情再广泛一点跟你们讲，假如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初代教会的时候，你们都很知道的尼禄啊，当然其实尼禄并不是罗马皇帝当中最残暴的一个，就是对基督徒最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一个并不是他，只是从尼禄开始广泛的有针对性的逼迫基督徒。假如尼禄手中沾染了无数基督徒的血，杀死了很多的神的百姓，迫害他的教会，你这边知道尼禄是怎么死的吗？尼禄逃了之后。逃了之后，逃跑之后被推翻，逃跑之后被篡位，推翻失去权力之后，他应该是求别人把自己杀死的，逃到外面去之后。我今天问你们啊，假如尼禄把很多的基督徒都投在斗兽场里面，这些基督徒是怎么死的呢？在斗兽场里被老虎咬掉半拉脑袋，是吧？被狮子一爪子把肠子都弄出来，躺在地上痛苦的死去。然后这个罪魁祸首呢？假如尼禄不是这么死的，假如尼禄是躺在病床上活到80岁、90岁他才死的，安享晚年，那你什么感受？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大大的不公平？回到前面我讲的那个具体的那个 case 当中，假如说你现在听到有一个基督徒的牧师把一群女孩性侵了，好，现在你是三种人， 你现在回答我，你现在是你现在是三种角色，你把它带入这三种角色里面去想。第一，你是跟教会没有任何关系的外邦人，你是个警察，处理这件事情的警察，或者你是这个教会隔壁的邻居，你是个外邦人。这时候我问你，请问你觉得这个某某某做了这种恶事的某某某，他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才叫公平？想5秒钟。第二，假如这个时候你是这个教主的妻子，是他的家人，是他的儿女，请问你会觉得你的丈夫、你的父亲做了这样的恶事，你觉得他应该受什么样的惩处才叫公平？想5秒钟。第三，假如你是这个小女孩，是她的父亲，你觉得这个人要受什么惩处才叫公平？嗯，我问你们这三种答案会一样吗？请问会不会一样？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现在自己的手。
我在讲什么？这三种答案之所以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三种答案不一样？为什么当你身份不一样，当你跟受害者的关系不一样，当你跟施暴者的关系不一样，答案就马上不一样了？为什么？是人的心态吗？是什么？是很简单，是当你处的立场不同，你所要追寻、所要寻找的公平的标准就发生了改变，对不对？不很简单吗？我问你们，你们如果是个外邦人，是个警察，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按照法律啊判他走多少年多少年啊？应该按照法律才是公平的。但是假如这个时候的这个人没有按照法律，他靠手中的钱脱罪了，你一定会说啊，这个事情绝对不公平。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小女孩的爸爸，你恨不得把这个人阉割了，你觉得这样才叫公平？如果这个人只是按照法律被判了无期徒刑，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你们回到经文当中明白什么吗？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人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不知道上帝的标准。自己扮演神来判断善恶，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每一秒，所有人所发生的纷争，小到夫妻之间的拌个嘴，小到家庭兄弟姐妹之间、教会肢体之间彼此的相争相报，大到国家与国家的仇恨、民族与民族的仇恨，所有这些的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这就是源头啊。这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当亚当夏娃与神的关系隔绝，亚当与夏娃之间就关系隔绝。亚当认为他受咒诅是不公平的，因为是你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夏娃认为她受咒诅也是不公平的，亚当也没有提醒我，蛇也引诱我，蛇也认为是不公平。我只是说了一嘴，你们要听，每个人都觉得不公平。所以，离开神的标准，谈公平和慈爱，是极大的亵渎，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觉得，哎呀，这个外邦人他行事为人比我们基督徒都好呀？你看这个外邦人待人多有礼貌，这个外邦人对人接待啊，对人多好，这个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比基督徒都好。 我不跟你说了吗？离开上帝，不认识神，去做所谓的好、公平、善、恶啊，善那个良善、慈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犯罪。等到将来在天上审判的时候，耶和华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他直接问你，你这个行为之所以这么做，标准是什么？你依据什么标准来做？好，那我问你，很好啊，有人问，那这件事情，基督徒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上帝的标准应该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应该是我来问你们，你们是神的百姓。这件事情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一件事情。那生活当中，我刚才讲的时候，琐事多了多了去了，你们夫妻吵架，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做做做做做做做做。那这种事情多了多了去了，凡是引起你心中的忧虑、记恨、愤怒、不满，这种事情多了去了。那我问你，每件事情这些标准是什么？基督徒该怎么处理？他一定有一个统一的原则，他根本不需要把你这些事情全部分门别类，家事该怎么处理？单位的事情该怎么处理？跟社会上该怎么处理？惹了人命该怎么处理？不需要的。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的原则很简单。他的原则很简单。神，耶稣基督说，不要忧虑，不要贪婪。不要仇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东西的来源根在哪里？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是。你去问一个人说啊，你怎么为小孩子的教育，为这个经发愁的头发都白了？你去问一个人说，你怎么会心里面对你的？对你的家人，对其他人会怨恨那么深，他会反问你一句：“我能不忧虑吗？我能不恨吗？”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大堆，在他的概念当中，我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难道还不忧虑吗？我今天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还不应该仇恨吗？然后呢，很多的基督徒跟你说呢，很简单，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忍耐。忍耐就能把仇恨去去掉啦，忍耐就能把忧虑过掉啦，当然不行。操练就能把这些东西去掉啦，当然不行。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将其名从你的心里面除灭。什么名？什么名？你心被什么东西掌控了？你的心被什么东西所掌控？你的心归顺耶和华了吗？归顺耶稣基督了吗？没有呀。我们的心仍然被心里面那些偶像牢牢的把控。他告诉给你听，偶像是什么？凡是你认为不能失去，一定要有。失去了他就不能活。他牢牢的掌控了你的心，这个东西只要有一点点的摇动，一点点的摇动，忧虑、贪婪、愤怒、仇恨就充满你的心，这就叫做仆人，这就叫做奴隶，知道吗？我所说的不自由就这个意思。所以当有人说我难道我遇到这些我还能不忧虑？难道我还不害怕？难道我还不仇恨？ 就是你自然，你说的难道我这个是自然而然在你头脑中，这是自然而然的，上帝来就是要打破这个你认为自然而然的链条。就是要打破这些链条。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凡事都可以行。